本月11号和12号，香港《太平洋月刊》总编辑欧阳靖、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北京季先生、山东民间人士乔小飞和徐宁康，以及宁波民间人士佘真涛等人，到烟台福山区派出所对面的鬼城福地上苑小区一些未完工楼房，进行了历时2天的示范性占房行动。他们只占来源不正当的房子，包括贪腐官员的房子和公用废弃房屋，只占使用权，不占所有权，目的是震慑贪腐集团，推动公民审判。陈永苗在海外社交网站推特上公布了相关照片，有网友跟贴称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陈永苗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达到占房2天的预定目标后，他们几人已经撤出，他本人已经回到北京。他说，在实施占房行动期间和回到北京后，没有人干预，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陈永苗认为，他们发起并推动的占房运动，找贪官的房子入手，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因为贪官不敢举报，一举报自己就暴露了。他表示，之所以选择烟台进行这次活动，是因为这个东部沿海城市跟邻近的港城青岛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互别苗头，大兴土木扎堆建设，出现了很多空置的高楼大厦。今年3月，中国网报道说，除了内蒙的鄂尔多斯等3座城市以外，江苏、河南、湖北、辽宁、云南等地的一些城市均在中国鬼城榜上有名。有资料显示，但是去年中国国内就出现了12座新的鬼城，在这些城区内，多数楼房都是空置率极高，人烟罕至。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住房建设急剧发展，房地产价格猛涨，广大城市青年和打工仔沦为无房户或蜗居者。另一方面，少数富裕人士和权贵阶层拥有多处房产，常年闲置，或以各种名目攫取楼宇，囤积居奇，形成了对照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永苗撰文指出，几十年以房产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框架，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巨大脓包，只要挑破，就足以造成一命呜呼，而占房就是挑破脓包的这根刺。
房地产经济发展，它基本上可以说把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黏糊在这个房产身上。然后例如说这个户籍制度啊、农民工啊、蚁族啊，包括我们的这一个财务积累，也最大的也是房产这一块，对普通人来说。所以将来中国这个革命啊，或者是社会运动，它的爆发，我觉得就是说它会在这个房地产领域爆发吧。所以这个占房运动它是一个撬动将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具有最大动员能力，跟这个撬动这个集权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
独立经济学者温克坚曾在一篇关于中国楼市泡沫的文章中呼吁，通过象征性的占房运动形成社会压力，作为解决楼市泡沫的一种方式。温克坚虽然也承认，很多朋友表示不赞同这种方式，认为占房行动过于极端，不尊重产权会引发很多后患，但他认为抽象逻辑和现实演变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其实不可避免。越轨行为是对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反抗，尤其对转型国家来说，清晰的产权安排本身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而社会参与或者社会运动将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形式。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中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占房事件，但是思想界和理论界没有及时关注，缺少合法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而他和其他几位一起发动占房行动的人士，就是想给民间自发的被迫占房者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并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公平社会理念。与此同时，陈永苗认为，因为经济衰退、市场化等原因失业或者被下岗的房奴有权占据自己已交付大笔房贷的住房，而不让其被银行拍卖或回收。他还谈到，中国法律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期限的社会关注问题。
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坏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暂缓的诉求会越来越多。例如说我们还想就是说就认为另外一个事情，就还有一个事情，例如说我是个房奴，我现在下个形势不好了，我要付不起房贷了，那银行就要拍卖我的房子，我就得通过占住这个房子，然后才能够捍卫这个原来这个房子属于我，然后我几十年那几十万的这个房贷没有被银行吃掉，没被这个社会吃掉的这个办法，也只能是这样子了。还有例如说将来如果说这个房产七十年到了，那么因为它七十年代是个大件，你将来又要重新国有，你只能通过社会运动暂缓，然后才能够破了这个七十年的大限。
中国官员因贪占房地产而东窗事发的案例层出不穷。1998年，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劳动模范张百发主动请辞，据说他被发现曾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捞取多套住宅，被迫以交出乌纱帽来换取免受追究。去年判处死缓的超级蛀虫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揭发拥有房屋300多套，并指使不法女商人丁淑苗出资500万元人民币为其跑官谋求升迁。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最大的落马贪官周永康家族利益寻租的主要来源领域和主要模式归纳为5大财源与4种武器，其中房地产成为周氏家族重要敛财神器之一。《华尔街日报》8月18号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继续展开，官员纷纷抛售住房，再一次凸显出中国各级政府中弥漫的担忧情绪。报道说，官员们因惧怕政府审查，正在抛售手中房产。该报调查的十几位房地产经纪人称，中国官员如今不敢购买高档房产，并且其中一些官员正试图卖掉那些可能会引起警觉的房产。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